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个讲次啊，那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荧幕或是观课啦啊。我们现在还是在正中分哦，如来开示中啊的丙二啊，它又分作三个啊，如来开示里面分作一正行愿啊，就药师琉璃光如来哈，他过去所发的愿所行的菩萨行啊，那现在是在第二个啊，丙二的善巧方便啊，就救度众生的方便上啊，这边又可以从丁一啊，文明意念的利益啊，这边开始。那我们现在是在丁三了哈，丁三是从讲义的116页哈，供养受持的利益。那供养受持又可以分作物一，供养得护持的利益啊；物二啊，受持得加倍的利益。那我们现在是在物二啊这边，好124页开始，受持得加倍的利益。那这边先说明怎么受持啊，所以要从几一的受持的仪轨啊，你要有它的方式啊。那这个方式是要符合啊，这个所谓的药师法门，或者是药师佛哈、啊，他过去所修行的哈、啊、是有关系的。那佛当然是都是悲愿无尽啊，慈悲无尽，智慧无尽哦、啊，帮助众生，他的善巧方便都是无尽啊。所以这边在讲义的124页哦、啊，受持的仪轨这边就提到哦、啊，要找一个环境哦、啊，比较是清净的地方、哦、那可能要立佛的形象、哦、经文这边、啊哦、可能要七日七夜受八关斋戒、哦、那时清净时早遇香解着清净衣，那这些外在的、哦、不管是从饮食上，从身体上，衣服上、哦、清洁之外，最主要的是因身无垢着心、哦、所以我们的目的啊还是要来清除净化我们内心的烦恼，所以如果我们带有这个目的，希望我们可以获得佛菩萨的加倍，但是我们要去危害他人，基本上这个跟佛的普济平等救度一切众生的这个愿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再接着从讲义的127页开始，这边就几二嘛，受持的效益的效果。好，第二是从祸福，那就是求长寿得长寿嘛，求富老得富老，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这个实际上是代表我们在世间一般人的希望，希望长命百岁嘛，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哦、这个大概长命百岁我们一般过生日的愿望之一啊、哦、那除了长命百岁之外，更进一步的希望我们要有钱，那有钱之外还要有权，所以求官位得官位，甚至是儿女满堂啊，这也代表了家族兴旺，平时这种人生是很圆满的，就从这个所谓的长寿财富权势这边说起。所以在讲义的128页，导师先从世间人的期望，就刚刚所提到的要很长寿，又有钱又有权，甚至家庭幸福美满，那延伸到从世俗上如果有办法具足或者圆满这四个之外，更进一步的从世间法修出世间的功德。所以在129页这边导师就将这四件事情各个来对应，就如同我们129页的标题诡异啊，长寿呢，世间的长寿最好的情况是得出世间的法身慧命、啊、鬼二这边标题、啊、富老呢是要具足出世间的功德法财、啊、好，接130页、啊、那官位是可以登法王位，就成就圆满的觉悟，具足佛的功德、啊、那也是可以说于一切法得自在，叫法王。那鬼士啊，这边就是来说明有这些诚实忍辱的德性。好，这属于根一啊，祸福义啊，根二就是免难义啊。那像从标题心一开始啊，百怪出现难啊， 这边就提到可能住处或者在睡觉做梦的时候有不吉祥的事情啊、我们说有梦魇啊、噩梦啊、或者是在我们没有在睡梦中啊、在平时的时候住处、有这些平时不会看到的奇怪的现象啊、可能有像这些乌鸦这些不吉祥的鸟来聚集啊，或者我们家的一些平时所用的这些用品啊，锅碗瓢盆啊，盘子自然而破掉啊，这些可能就是有一些预警的一个现象了啊。导师在130页的最后一样有提到，假设真的遇到啊，第一个就是心不要慌啊，要冷静的去处理啊，如果心慌了啊，心乱了，基本上啊，可能就没办法很冷静的、很客观的去处理面对。本来可能只是也没有什么事情，因为我们说世间的东西啊，都是会坏的啦哈。世间有为法啊，成住坏空嘛啊，所以你做好这些东西，杯子用久了当然也会破啊，碗啊、盘子都是如此啊。本来没有只是自然的这种态啊。败坏的现象而已，如果你太重视或者太反而太没有偏向一边这种所谓负面情绪，但所带来的影响可能就是更严重的了。本来可能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加重这种恐惧害怕的心理，可能遇到事情我们是从这个负面的去思考，总是觉得人家对我们这样子就是他有恶意，那实际上这个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内心啊，自己内心的不正当的思维了啊。所以在131页嘛，老师有提到俗语有说嘛，见怪不怪啊，奇怪自败啊。好，假设除了第一种情况的话啊，就是我们可以冷静对待之外，我们也要观察我们自己的一般时候对人对事啊，就是对人的时候处理事情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符合国家的法律，或者是有没有别有用心，或是别有用意这样子啊？所以呢，这边第二个就是什么？要观察自己的德行是不是有亏损啊？假设有亏啊，就是我们造恶念或是做恶事，我们就要称念佛名号，祈求佛加倍啊。那这些所谓的怪事，自然就可以消除啊。好，接着是第二个呢，一切的部位啊，这边的部位难呢，就包含了天然的灾害啊，水灾、火灾啊，或者所谓的刀灾，有可能就是战乱啊，那毒可能就是毒害哈。那像我们之前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正常，就是那个COVID-19 啊，就是新冠状病毒啊，像也算是一种毒了哈。玄险就是这个所谓比较危险的地方啊。那除了这天然的灾害之外，还有这个像动物的迫害啊，这些恶象、狮子啊，乃至毒蛇、蜈蚣、游远等等。好，这些事情呢，只要我们可以自心的意念，药师琉璃光如来哈，那诚心的恭敬供养，那这些部位都可以解脱啊，或者我们可以避免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哈。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就算是地震啊，在台湾大概20多年前的九二一地震，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很严重了啊。那当然也有些地方是很严重，所以这个所谓共业中还是有别业了。所以我们称念这个佛的如来的圣号啊，那我们所行的跟佛的愿还有他的行相应的话，自然就会受到佛的加倍啊。那佛到底发了什么愿？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行愿啊，广大行愿，就12个大愿行啊那边的啊。好，那接着我们看第三个啊，就内乱外患。好，这边导师就提到这个一个国家的灾难啊，在讲义的133页啊，大概就是所谓的内忧外患啊。外患大概是他国的侵扰。那我们上一次也有提到在阿含经里面啊，阿舍世王啊，他为了要攻打这个八七国啊，听说八七国他们的人民是很强悍的，但是阿舍世王他认为他也很厉害啊，所以他要去攻打他。但是因为听说他们很强悍嘛，所以又很担心没办法去攻入或者打胜仗，所以他就先派他的大臣去问佛陀嘛， 那佛就说，他们的国家具有七种法，所以他们是会讨论事情的，不会是一党独大或是一言堂，或者是他们的是很恭敬长幼有序，各个国家人民都守法守礼的，所以大概立了七件事情。那这七件事情实际上他又讲到的是僧团内部的一个情况，不过这个就点出有些人就是说，佛教怎么去看佛教的政治观是什么，大概都会引这一部经。所以最后呢，这个阿舍世王派遣那个大臣就依着佛说八七国他们具有七种法，所以他们不容易被他们打仗不容易失败，所以后来阿舍世王就放弃。好，那另外的内乱就是自己本国内他的政策这些等等可能不是那么健全。好，下面在133页导师就举例日本，日本他可以依着修习，就是起建这个所谓的护国消灾法会，抵御外国的侵犯，就是那时候的元朝了。但是他自己要侵犯他国的时候，在讲义134页他最后也是失败的，所以你不能因为这样子依着佛教的名义去他们是用佛教的名打着佛教的名义的去认识，就好像是要去帮助其他的国家，但是你打了这样的名义帮助其他国家的名义，但是好像是做的又不是真的是如同所谓的转轮圣王或是菩萨所行的这种真的帮助众生的这种事情因为侵略本身战争无辜的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好，那这边大概134页导师这边提到了虽然他们也是有用这个所谓的消灾法会的但是呢他们的目的是要侵犯他人，所以最终没有成功了好，所以在抵御外犯的时候抵御别人他国的侵犯我们如果虔诚当然这边并不是说单单靠某些人就可以了所以要靠整个国家的人都要同愿同行这样子才有办法真的抵御好，这个是属于心三的内乱外患难。好，心四呢就是毁犯堕落难这边所谓的毁犯就主要是关于佛所制的戒所制的这个规矩到底有没有办法持守这样假设不小心有违犯的话那一样称念彼佛的名号恭敬供养那这时候本来可能因为犯戒会堕三恶趣受苦那这时候因为佛菩萨的加倍应该是佛了就这个称念药师如来的圣号的时候这时候他可以不受到三恶去受苦那虽然不到恶趣受苦那当然你生到人中还是有他该受的虽然不是那么重了，所以人家重受轻报嘛但还是要受一些果报好，那这边可能要稍微分别一下了就是一般说这个杀盗淫妄这四个是属于所谓的信戒就是它本质上就是过失戒是佛制的佛没有制之前尤其那时候主要是还是因为在家只有五戒那最多就是要体验出家人生活就受持八关斋戒所以在家 大概是只有五戒五戒就 前面四条是一样杀盗淫妄嘛主要自戒佛自戒对象还是以出家人为主所以这四个不管佛有没有自戒你做了这些行为基本上将来就是会受苦果受恶报但是就看你做这四个行为的轻重程度重的根本的当然就是堕三恶道嘛另外的佛是随着弟子主要是出家弟子犯了之后才治这个戒嘛所以杀盗淫妄佛没有治之前你做了可能只有罪业业的过失所以可能还投身去恶道受苦那佛治戒之后你犯了就有两层过失一个是戒的过失一个是罪的过失所以在135页导师这边说嘛在倒数第二行就出家人犯的根本根本大戒就杀盗淫妄这四个根本的话根本就是极重的基本上是没办法做出家人就失去出家人的身份 其中有一个情况就是有给予做语学沙弥，就给予他学习的机会，但是他不能再成为比丘，或是成为比丘比丘尼，他只能做这个所谓的沙弥或沙弥尼哈。他是只是说他可以避免堕恶趣啊，所以刚所提到嘛，杀盗淫妄本身这个是恶业的哈，所以你造的话，你犯的话，你做的话，到堕恶趣受苦。但是如果又佛又自戒之后，你还是要在僧团内忏悔，才有可能去除一部分的恶业哦，避免堕恶趣受苦。那这边是依着称念药师如来的圣号，而且是恭敬供养这个药师如来，依这样的善根，可以避免堕三恶道受苦了，是这样子，所以这可能要稍微分别一下。好，接着是心五了，第五个，在讲义的136页这边，我们上次讲到这边，就女人生产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种种的困难，或者是有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了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经文提到嘛，或有女人临当产时受于疾苦，若能自心称名礼赞恭敬供养彼如来者，众苦皆除，所生之子身份具足，形色端正，见者欢喜，立根聪明，安稳少病，无有非人夺其精气。好，那接下来导师可能从他的观察了哈，还有像引这个印光大师文超所提到的哈，就是说他的观察了哈，他觉得哦，在解释经文就标题鬼一这边开始嘛啊，会有女人面临生产的时候受于疾苦，老师接下来就说明是他的观察，就生小孩应该是比较是属于生理上的自然现象了。那实际上当然这个必须要亲身经历才会清楚了。当然也有听过有些人生产的时候好像是没有痛苦，那当然有些人是有痛苦。所以导师是说这个应该就像啦瓜熟蒂落，就是好像果实成熟了，自然从这个果树中就掉下来。应该是没有什么痛苦，他说应该啦，可是实际上不见得嘛。好，那接着他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一般比较贫穷，或者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贫穷的人，贫穷的妇女，在生产前分娩之前还在田里工作，因为比较出众嘛，所以可能要快临盆的时候才休息有两三天，或者才去休息。那生产之后呢，可能两三天又去工作，好像是没有休息啊，没有办法很完整的休息的啊。好，接着是鬼二哈，虽然这个生产时候总是有一些阵痛啊，但不见得是太苦，这苦的感受都是比较而来的了哈。那这边他也推测，可能有两种原因啊，就是怀孕期间呢没有调养身体，或者他饮食呢。没有节制，或者心情起伏比较大了哦。第二个可能就是平时就是没有堪忍性啊，所以稍微有点感觉啊，身心就躁动啊，日夜不安哦。所以他等于说那睡不好哈，实际上这个也是跟身体的调养有关系哦。所以等到要生产的时候呢，就精疲力竭哦。所以一般就会有所谓的难产啊。这个是现身的情况了，所以他接着下面就提到，除此之外，的确是前身的业障所招致所感的这种所谓的难产或是生产时候的种种痛苦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大部分的可能是现在当生不知调养了，或者心情起伏大了，或者是在平时就没什么动这些情况啊。当然依现在的科学啊，它一定有办法的啊，甚至有所谓的无痛分娩这种现象啊，当然用现代医学是有办法做到了。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下面啊，在标题鬼三啊，就是解释这个若能自心称名啊，礼敬供养如来者啊，众苦皆除这里啊。 假设真的是生产的时候觉得很痛苦的话，受到巨苦，所以当下像这个也就是转念嘛，就将我们的念头转到一个另外一个所缘上。所以这边他提供了一个方式，就是可以自心专心一意的称念还有恭敬这个药师如来，那一切生产时候所遭遇的种种痛苦就可以消除。有时候在禅修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长时间嘛，我们长时间没有做，但是你做的时候又是盘腿那这时候就会很痛。那有些禅师他教的方式是你观，你就观他的痛，那有些人是没办法，因为你观越观越痛嘛，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看你有没有办法转你的所缘，转你的专注力啦，将你的专注力就分散，不要在这个痛苦上面，这实际上是可以改变这个感受。我们说苦乐的感受，其他这种苦受乐受它实际上就是相对而言的啦，你觉得现在很快乐，那当然就是你有不快乐的时候，你觉得现在不快乐，就是你觉得之前的经验是很快乐的，所以苦乐它不是绝对的，它都是相对而来，世间的快乐它是相对而来的，所以它并不是像涅槃出世解脱那种所谓没有烦恼系缚自由大自在这种所谓的究竟安乐，世间的快乐大概是相对的啦，它不是绝对的。好，那接着就引到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在标题鬼事这边关于难产的问题，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有提到，生产时候的痛苦可能是时间还没有到就要赶快生了，或者是用力过度所致，当然这个大概也是他的观察了，或者医学现在医学当然有他的说另外一种诠释，那这边就大家可以提供参考。好，所以大概就是要怎样不要着急啊，就是要调养呼吸啊，调整呼吸哦。好，假设对佛教有信仰的就可以劝他诚心的称念药师圣号，或者是观想佛的相好庄严。称念佛圣号倒还是可以啊，观想这时候就你的心力要够强，你才有办法在那个很痛苦或是心力比较散乱的时候去集中观想佛的相好。这个实际上也是不容易，称念佛的圣号还比较容易一点点。好，那在倒数第二行，这个也是可能很多人会遇到的就是说到底疗房内可不可以念佛啦，或者是在比较不恰当的环境可不可以念佛。那到这边导师就提示啦，说他说有人说嘛，禅房很污秽不可念佛。其实这个或许跟佛菩萨的愿或是帮助众生的心愿不太一样。佛菩萨是大慈大悲，若见众生的苦难不管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众生是处于在什么样的污秽的环境，他也会现身来救济的。所以这个就是就是说当然你不要故意的啦，故意就是要有不尽的心意的话这种念头的话，基本上你在疗房没有念出声也是还可以的。或者在厕所里面有些说有带佛像的或者是念珠的到底可不可以带进去大概就收好了，收到我们的口袋里面当然就是不是故意要去好像就是轻慢心的不是生这个轻慢心，基本上都还可以。好，接着这个137这个举例慈母去救慈爱的母亲去救度他的孩子，这慈爱的母亲指的就是佛菩萨啦，那子女呢就是众生嘛好，就如同慈母看到爱子不小心掉入厕所当中那厕所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厕所了，可能早期我印象中还有啦就是早期这个就两个踏的地方那下面是很那个厕所是很深的那有一次我去韩国参访，他们的好像也有现代的厕所，我之前有说嘛，我们的同学是在那边当律学院院长 他就有点故意叫我去上那个比较传统式的厕所，叫我去看看一下，就是只有两个岔的地方，那厕所那个很深啊，那个不小心可能会掉下去，真的就如同这边所说的啊。好，那就不小心掉入这个厕所里面哦，所以母亲当然不会因为这样子去这个环境很脏嘛，就厌恶他哦，好，袖手旁观哦，不给予救助啊。那佛菩萨，我们接着看嘛，佛菩萨视一切众生如他的爱子一样啊，所以尽管在生产的时候这个环境比较肮脏啊，只要众生诚心念佛的圣号，佛一样可以去加护就加倍令众生离苦得乐。好，那这个慈母见爱子掉到这个厕所里面，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194这个导师在其他的著作也有提到像注脚194佛说无上衣经，这无上衣经比较是属于这个如来藏系统这个经典的好，这边就有提到嘛，有一个大富长者他只有一个儿子长得很端正也很聪明，端正侠聪侠就是很聪明，长得很庄严又很聪明所以就很时时的照顾嘛爱惜瞻视养护勤无暂时就是观念的这种观念的心情是没有停的时时就在关注这个小孩子那不小心呢就堕到这个所谓的大深坑粪秽屎尸这个所谓的臭处那这时候这个小孩的母亲还有其他的眷属看到之后就是大叫而已啦都没有人跳下去只有这个所谓的长者他有办法有力气而且不会因为这个环境很肮脏了他只是想说赶快把这个孩子救出来所以他就不嫌弃这个所谓这个环境很臭秽很肮脏这个到底是要比喻什么，我们接着看观佛二了。观佛二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经这个叫真上意乐。什么叫真上意乐呢？真上意乐呢就是一定可以求就是可以朝向求嘛，就你的目标是要成就这个所谓的一切自治，一切自治就是一般就是另外翻译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或者一切自治那就像有人他对他人的财宝他实际上没有切他没有偷别人的财物但是呢被冤枉就被收押关在监狱里面虽然经过很久但是他要成就一切自治这样的意乐他不会退失就算他没有真的去做去偷去抢别人的财物那他这样子想要成就一切自治的这个愿望或是他的志向没有改变，不会因为他被关，因为他跟很多的恶人就是坏人关在一起就算他跟这些所谓的恶人坏人关在一起，实际上他也不叫做贼不叫是贼所以菩萨他比喻什么，菩萨虽然是在家但是呢就算他经过这个什么净迦沙数就是恒河沙数那么多长时间的大劫受五欲之乐但是他的胜意乐，这个胜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坚固的志向，他不会因为长时间的染着五欲或者受五欲乐而改变退失他的意乐，就是他的想要成就一切自治这样子的志向跟愿望好，所以这个叫做所谓的真上意乐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刚第一个是讲到说，很多人他的家属都也关爱，都喜欢这个小孩，但是当小孩子掉到这个所谓的很臭肮脏的这个厕所当中茅坑里面，没有人有办法，大家都很着急了，但是没有人跳下去救他这个差别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还有瓜佛二为什么要讲真上意乐我们来看一下瓜佛五在导师的学佛三要菩提心的修学次第，这个蛮重要的啦。 为什么重要啊？这个有一个前提呢，我们说我们要跟菩萨学习，我们要行菩萨道啊。当发菩提心没有成就或是没有坚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退失这样的菩提心。当退失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那我们所修的善行，所修就算是善行，大概也是只有人天善或者是出世间，但是它没办法成就佛的资粮啊。所以这个菩提心很重要啊。菩萨戒也是一样啊，你受菩萨戒，万一起了很大的烦恼啊，我不要帮助谁了，或者我讨厌一个很某个人，很讨厌，看到他就完全提不起来这种所谓的慈悲心啊，这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啊，这很容易，菩提心就退失了，没有菩提心就失菩萨戒，当然菩萨戒也可以一直在受了啊。好，接着我们看瓜夫五啊，所以导师在学佛上要提到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啊，那篇文章里面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它有分作几个的啊。第一个是菩提心的所依，就是要依什么才有办法生嘛。它有讲啊，大概也是照的印象中还是照的类似菩提道是一广论的啊，所以它有几个内容要知道啊，就知母啊，就观一切众生如同我们的母亲嘛啊，所以我们就要进一步什么，要去念母，知母念母求报恩啊，这是所依啦。接着是正修，就是你要对众生有升起，给予他安乐快乐，帮助众生离苦拔苦的慈悲，所以要慈悲，最后才是真上依乐。真上依乐有了之后才有办法生这个菩提心。所以这个瓜福一瓜福二还有接着看瓜福三，这三个实际上你要把它放在一起看啦。瓜福五这边学佛三要菩提心的修学次第，这边导师提到啊，经里面有譬喻说呢，有一个人，一人家，一个家人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大家都非常的疼爱他。有一天这小孩子不小心跌落粪坑，妈妈还有姐姐们都着急的快发疯，但是心里面都想说要赶快救他，要赶快救他，但是没有人跳下去啊，就心里面干着急啊。所以这接着说嘛，这就是说单凭有悲心，就是要把众生帮助众生离苦的这种心量或心愿，没有真上意乐仍然是不够的，因为悲心只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而不是一种不顾一切这个所谓的强而有力的强猛有力的意志。所以这个意乐就是什么意志嘛，要这样子才有办法真的发起菩提心啊。所以我们就时时要去观察一下我们的念头，至少我们至少要做到什么。看到我们之前有说嘛，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像前阵子不是有地震啊，但是最近大概很多地方水灾嘛，虽然我们不见得要去现场去帮助所谓的救援救灾，那个可能也不是我们一般的人想去帮助就帮助，因为他要一些专业的训练有时候不去帮忙还要一帮忙好像造成二次伤害的也很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至少心念上不要升起说我很难我做不到，我们至少要想说我们有机会就要去帮助了。那帮助也可以分很多层面所以这边所讲的这种所谓的强而有力的真上意乐这个就是可以让我们假设遇到很恶劣的环境，所谓恶劣环境不见得就是这个我们的遭遇很辛苦，有时候就是好像我们周边的人都没有一起要发菩提心的，或都没有在信仰佛教的没有在修佛法的这些也是比较是属于恶劣的环境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他人旁人影响我们要成佛。那成佛我们就要去了解如何才可以成佛的方法。第一个一定要发菩提心导师就他花了那么多的心力嘛整理就三件事情。信愿慈悲智慧。第一个你要发菩提心，菩提愿嘛，还有慈悲，还有空圣解就是智慧。信愿慈悲智慧。为什么可以发菩提心？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因为没有发菩提心最终是没办法成就无上的佛菩提。所以我们立志跟佛学习嘛。所以这个立志很重要，它并不是说别人说我们就接受，我们要借由思维 我们观察自己的痛苦跟一切众生痛苦都一样，大家都想要怎样离苦得乐的，但是这个就近的离苦得乐唯有成佛。那另外的也要知道，唯有成佛才可以彻底的帮助一切众生，所以我们立这样子的志向。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并不是只是说升起觉悟的心，所以这边的发菩提心是发的是什么？无上菩提心，就是成就佛这样的志向。那除了自己有办法之外，在过程中要帮助一切众生，所以还要大悲心。这两个的一个还要跟什么相应？就是要跟所谓的空圣竭力，我们才不会对到众生当帮助他不接受，甚至还责怪我们，还对我们种种的不适，这些所谓不适就不好了，那这些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去退失，我们不会去把一个一个众生所受的苦还有一个一个众生把它观作实在，这个才叫做空圣竭力。用空圣竭力去了解，只要是缘起的现象，众生也是缘起，众生所遭遇的种种的困境也是缘起，所以信愿慈悲还有智慧，所以唯有跟空圣竭力相应，我们的慈悲心才不会产生染浊，才不会说这个跟我有缘，这个跟我比较好，我才要帮助。所以慈悲分着三个嘛，无所缘大慈，对不对？众生缘慈就大概是这边所说一般人的这种悲悯情，悲天悯人的情怀啦。看到别人受苦，看到人受苦，看到众生受苦，我们想去帮助他，这个一般的人都会可能会有。那佛教进一步的就是二圣的慈悲，什么法缘慈嘛，他是看到这个众生是无自性，那菩萨是什么无所缘慈，无缘慈，无缘而大慈，并不是没有看到众生，没有看到他们受苦，而是都知道这些所谓缘起的现象，众生也是缘起，他所遭遇的环境也是缘起，而升起平等的救度一切的众生，无缘大慈，平等大悲，这个才要真的做到所谓的无缘大慈，平等大悲。好，所以这个真上意乐就是强而有力的愿乐，就是你希望这么做，那你也立这样的志向，这样子才有办法坚固我们的菩提心。所以这个也是会让我们有办法在菩提道上，不管所遭遇的环境是如何的恶劣，恶劣当然是好像是逆环境啊，那如果很顺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会产生懒惰嘛，就是我们从事或者是什么就像前面所讲的要长寿得长寿，要富饶得富饶，都满我们的愿，都很顺利的时候，人生很美满的时候，那你会不会发心修行啊？这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观察一下了。那这个就是要有这个菩提心啊，还有大悲心，还有这个所谓空圣竭信，空圣竭力才有办法，信愿慈悲智慧这三个才有办法，不管是遇到逆境遇到顺境都不会停在这个环境当下，还要努力的往前进，不管我们前进的这个步伐速度多快或多慢，但是至少确立明确的方向，那我们就可以缓慢的前进了。好，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多多的去思维，然后多多的去观察。好，接着我们来看为上面解释经文的部分，在标题鬼舞这边，在讲137页，这边是解释这个所生之子身分具足，一直到最后了，形色端正，见者欢喜，立根聪明，安稳少病，无有非人夺其精气，这边好，在标题鬼舞，不止产妇呢可以脱离苦难，就是他所生的子女也因为母亲意念佛礼佛的功德，而他可以身份具足，所谓的身份就是他没有缺失啊，就是各个器官尤其是我们外在蛮重视的手啊脚啊眼睛耳朵这些这些都可以具足，而且他除了具足之外呢，他的相貌是很端正看到人都很喜欢生欢喜心，天生又很聪明善根深厚 从小到大啊，就可以平安顺遂啊，没有什么事，少病少恼啊，那也没有非人啊，非人就是看不到的哈，来夺取他的精气啊。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夺取精气可能他精神慢慢就萎靡啊，精神不济啊，整天好像没有活力啊，甚至更严重，可能活在他的这个世界里面，他的精神领域啊或者精神面啊比较不正常啊。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啊。倒数第二行啊，在标题人三这边哈，这边导师就来分别一下。哎，那这么讲好像是父母做善行哈，他的儿女也可以得到这些所谓的乐报哦，是不是如此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导师来稍微分别一下啊，在倒数第二行啊，佛教的业感说啊，就是你做什么样行为遭受怎样的果报嘛哈，做善得乐报，做恶得苦报。就是业感说，那除了自己造业自己受报之外，自作自受，这个大概是最一般的说法了，或是最普遍的说法。另外的还有一种所谓的颇强，就是还有蛮有影响力的，这所谓的辗转增上力。那什么意思？也就是最后一行，别人的业力也可以影响引发，就引申自己的果报了。好，那我们先看完了，这个所谓辗转增上力啊，接着在138页啊，所以他这边所提到就是自己的自力跟他力的问题了啦。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195啊，我们一样是在138页的注脚栏啊，这刚所提到刚导师说的嘛啊，就是延续经文说，只要母亲啊去称念如来的圣号，他的子女也是可以平安顺遂，甚至生下来的相好端，相貌很端正又很聪明。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注脚栏这边，自他真上，真上是有力或是依靠的意思。人类生活于这个社会，绝不可能单独的存在，必须你依我，我依你，大家相互辗转的依靠，如同子女年纪小的时候要依靠父母的养育教导，等到父母年老的时候也要依着子女的侍奉供养。那从一个家庭的观察，那去观察到整个社会上，就可以发现士农工商政都是呢相互的依靠而辗转增上啊。好，所以这个所谓的自他增上，就可以了解我们要培养一种互助爱人的美德啊，进一步可以达到所谓的社会和乐共存啊，自他的和乐共存啊。好，接着再看刮符二啊，这个是在净土与禅宗所提到的啊，这个可能就会跟我们这边所说的比较相近啊。好，他真上的相反就是所谓自真上。修学佛法有依自力跟依他力两种，依自己修行努力啦，依他力大概是佛菩萨的加持，那自力就是所谓自真上，他力就是他真上。所以佛法是重于自力，但是说自力并不是完全否定他力，因为他力确实有存在，所以这两个呢必须要相互的辗转增上啊。假设只是专靠他力忽略自身的努力，那佛教就与神教没有差别啊，就是我们只要祈求就好，我们不用努力的持戒啊，修禅定修智慧等等啊。好，这也不符合佛教所说的因果律，好像就不是自作自受，而是他做我们可以受他的好处了啊。好，所以古语说嘛，自助者能助之啊。好，如果只是单有他力也帮忙不了啊，所以自己还是要重视自力的。好，那这边刚刚所提到嘛，因为母亲在生产的时候去称念佛的圣号啊，意念这样子，还有他所修善根，那所生的子女就可以这边所具足的身份啊，种种的器官啊，都具足，乃至端正相好、聪明力根，这些好像就跟他自己没有关系，实际上这个都 有隐藏的、哦、他除了母亲的姻缘，他自己过去也有姻缘嘛，不然他不会生投生在这个家庭、哦、一个家庭里面可能是这个家人共同有某些活动，我们说他有他的共业啦，但共业中又不太一样嘛，所以还是有共业中还有别业、哦、虽然好像感觉上是母亲、哦、去称念意念、哦、但是他自己有些影响啦，不全然啦，不全然都全部靠他母亲的姻缘、哦、就是他过去也有一些姻缘嘛，我们说隐业满业，隐业就是隐身到某一区的主要的业力，满业是你投身到这个这一道这一区，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具足、哦、这个这一道众生的、哦、福报就有差别、哦、所以隐业跟满业，既然他可以投身到人，他的隐业还是他自身的了。好，所以我们接着看到本文上面138页，好，就延续前面137页，所以他人的业力可以也可以引发我们自身的果报。所以这边老师讲在138页的第一行，本经特别强调父母平时或是母亲在生产的时候称念恭敬供养药师如来，生的孩子也会因这样子相貌端正、啊、聪明立根、啊、那从因果道理来说、啊、自己的因感自己的果，这是一般说的自作自受的必然法则了、啊、这没有比较没有意义了、啊、但是呢父母的善恶业因呢实际上也会影响儿女的祸福、啊、就是说我们是整个都是有相互影响，一个家庭啊，我们不要说远的啦，说看不到的，就过去跟未来或者看不到，可是现在假设一个家庭里面家人生病，那个整个家人整个家人的情绪呢都会受到影响，如果是很严重的病很紧急的状况，大概整个家庭都会受影响，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得到说所谓的一个家庭父母的行为会影响儿女，儿女的行为也会影响父母了，所以这边虽然是从母亲父母亲所造的善行影响儿女来说。好，接着下面，人与人之间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就是所谓的依靠，因此一切的祸福利害都是有相关。那接着看标题鬼二，母亲对婴儿的影响力是尤大，在怀孕期间的母亲假设可以皈依三宝，受了佛法的熏陶，那性情比较良善温柔娴静，少生烦恼多做功德，那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五官就比较端正聪明无病，这也是一般我们说的胎教。不过导师这边是用佛教角度了，就母亲的行为还是会影响胎儿。那相反的，在怀孕期间母亲如果长期烦恼性情暴躁，性情起伏比较大，甚至她比较没有慈悲残酷多贪欲，那小孩子大部分也是性情暴躁或者是多病愚痴。好，那接着出生之后还是可以改变的，那她的因为小时候小孩子大概他的第一个的老师就是母亲嘛，或是父母亲啊。这边又提到嘛，小孩子出生之后，假设家人、父母信奉三宝，常行布施啊、护身等等，他的小孩就自然而然比较纯洁了啊。因为那个时期呢，小孩子的模仿性强，易受到熏习，在这么累年积月在一起，在就这样子的比较是属于善行的环境当中耳濡目染，将来自然也可以善良，还对一切众生，对一切的众生都有关爱。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提醒了，就是你要怎样的培养你的小孩，大概从我们自身做起。好，接着我们看这个鬼三，这边就有提到可能有些情况了，可能有的有些家庭他的夫妇是感情融洽，那经济环境也都好，那心地自然比较是正向的正面的， 那家庭和睦，那这个小孩在这样的环境生长，自然而然也就比较没有压力，或者比较朝这个 正能量正向发展。那相反的，那这个环境就这个家庭可能因为夫妻的感情破裂离婚等等，所以这个小孩在这样的环境生长就会感染一些恶习。那这些就是所谓的辗转增上就他力的影响，等于说父母亲来影响小孩的，不管是在怀孕的期间或是从小的生长环境来说也是会影响。好，所以就最后了，在倒数第二行就是想要家庭幸福儿女健康聪明，就是要信奉三宝，多修福修慧，修福修慧。好，那我们就先休息，等一下再继续。